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5年12月10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5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下午6点，我们从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进行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包括：美国国防部长说国际社会必须加大力度打击伊斯兰国；美国共和党主要的总统候选人提名角逐者川普，他禁止穆斯林入境的言论引发全球愤怒；美军重返苏比克湾，等待修建军库；越来越多的越南人关注中国收购战略地段；联合国委员会呼吁中国停止酷刑及镇压律师。今天是联合国人权日，人权人士一起来纪念刘立波、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5周年。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一开始呢，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美国国防部长卡特说，国际社会必须加大力度打击伊斯兰国，以其不再发生像11月13号针对巴黎那样的袭击。卡特部长星期三在美国国会的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作证的时候，他呼吁土耳其加大努力控制其与叙利亚的常有疏漏的边境，并且批评沙特阿拉伯和其他海湾国家过多重视也门冲突，而没有足够精力打击伊斯兰国。他还表示，现在是俄罗斯专注于冲突的正确一方的时候了。西方国家指责俄罗斯集中对叙利亚反对派武装进行打击，以支持其盟友叙利亚总统阿萨德。俄罗斯官员一直否认这个说法。卡特部长说，美国请求大约40个国家做出更多贡献，包括提供特别行动部队和武器。与此同时，卡特说，美军正在做好准备派遣顾问和攻击直升机，帮助伊拉克部队从伊斯兰国手中夺回拉马迪市。在提到向伊拉克和叙利亚部署的美军特种部队时，卡特部长表示，如果有打击伊斯兰国的机会，他说我们会毫不犹豫扩大这个行动。他讲，现实是我们在作战状态，这是美军部队的感觉，我们每天都在进行打击伊斯兰国的战斗。那么在另外一方面，美国的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表示，上个星期加利福尼亚州发生的屠杀事件中的两名凶手，他们在认识之前就已经成为激进分子。大约2年前，通过互联网，他们认识并且开始讨论有关圣战和殉道。科米局长星期三在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作证时说，法鲁克和他的妻子玛丽克在加州圣贝纳迪诺发动袭击之前已经激进化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两个人在去年结婚。科米还表示，这两个人受到了国外恐怖组织的鼓舞，并且形容他们是国内滋生的暴力极端分子。科米说，我们正在尽力弄明白到底他们的联系和精神来源是什么。调查局局长科米说，我们也在尽力了解他们是不是还有其他人牵连进来，帮助他们，支持他们，向他们提供装备。我们非常努力的要了解他们是不是还有其他计划，不管是案发当天的还是之前的，我们都在继续努力。科米还表示，由于调查正在进行，他能够告诉委员会的信息有限。联邦调查局正在以恐怖主义行为对这一次的袭击进行调查，但是没有迹象显示美国出生的法鲁克和巴基斯坦籍的马利克是恐怖小组或组织的一部分。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加利福尼亚州圣贝纳迪诺的枪击惨案夺走了14个人的生命，提醒人们美国枪支暴力带来的惨痛损失。布雷迪防止枪支暴力运动表示，美国每一天平均有297人遭到枪击，其中89人死亡。对一位试图帮助加州惨剧受害的一位男士来讲，这些呢绝不仅仅是统计数字而已。 那么有关于这一个人的家族历史，可以说是为加州死难者亲属的抚痛平伤痛呢提供了参考。有关情况就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法拉包从加州圣贝纳迪诺发来的下面这篇报道内容。
戴尔蒙德·门德斯觉得自己一定要向圣贝纳迪诺枪击惨案的受害者表达支持，部分原因跟他自家的经历有关。
My father was murdered when I was three.
我三岁时，父亲在拉斯维加斯被杀害了，我还失去了祖母。三年前，我的堂亲劳伦斯和莫妮卡·关被多尔纳杀害了。
2013年，搜捕克里斯托弗·多尔纳是南加州的重头新闻。33岁的多尔纳被洛杉矶警察局解雇后，为了报复，突袭了门德斯的堂亲劳伦斯和他的未婚妻关。关是一位洛杉矶警察局退休警督的女儿。多尔纳后来死于与警方的对峙。12月2日，圣贝纳迪诺发生枪击事件时，门德斯回想起这里一起盗窃案发生22年整，只差一天。那次盗窃案失控，最终夺去了父亲特雷西·李·劳伦斯的生命。
他不是死于子弹，而是几个星期后，在圣诞节那天死于血栓。他们想杀死我爸爸，但我知道神没有让他当场死亡，这是有原因的，因为父亲有机会跟我们和解了。
门德斯在电视上看着枪击事件的发展，他开始思考，如果受害人在生命最后一刻得到了他父亲那样的机会，会怎么样呢？
他们有机会和解吗？他们上班那天是不是不高兴？很多人没有意识到这可能是他们的最后一天。
这种想法促使门德斯来到为圣贝纳迪诺惨案死难者和幸存者建立的临时纪念场地。这处纪念场地不断扩大。门德斯说，他为袭击事件后内心经历痛苦的人所提供的忠告来自他自身的体会。
一切会变好的，因为哀悼中也带有欢乐、思念、哀悼，他们没问题，但要从中产生爱与安宁。
But there will become love and peace from it.
惨案过去数日后，受害者和圣贝纳迪诺的民众仍在寻找安宁。这起枪击事件改变了他们的社区。美国之音法拉报，加州圣贝纳迪诺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The Voice of America。
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为期两个星期的巴黎气候变化大会呢，已经是将近接入尾声了。这一次参与者非常的多，多达几万人。那么在谈判方面呢，大家都期待能够达成一个协议。现在听说这个谈判呢进入了一个白热化的阶段。那么有关的详情，我们下面就联系正在巴黎采访巴黎气候变化大会的美国之音记者思阳，请思阳做进一步的介绍。思阳你好。
嗨，您好。
思阳，
这个今
请说。
您说。对，今天这个大会算进行到第11天了。其实从第二个星期开始呢，就是说部长级和内阁成员级呢，就人员到达，然后进行了谈判。那他们这个谈判呢，主要是对那个政治议题，包括那个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责任区分、未来的目标，还有定期审评以及这个资金来源等这一些传统的老问题进行谈判。为什么说他要白热化？因为这些问题这么多年来都没有解决。然后他们昨天呢出台了一个新的草案，然后今天呢各国代表大概就要就这个新草案发表意见，然后呢归总意见之后又会出现新的草案再讨论，所以就大家都在讨价还价，就说它是白热化的阶段了。
对，那预计说要在11号在巴黎达成的这个谈判啊，现在大家在密切的关注当中。这一次的这个巴黎会议啊，可以说是被广泛的期待，不仅是参与的国家非常的多，而且民间组织啊，还有什么非政府组织等等，他们都有很大很大的期望哈。这一次这个巴黎的气候大会跟先前的气候变化大会有什么不一样呢？
对，是在这一次谈判呢，总共现在就是有186个国家参与，他们来之前呢都带了自主减排贡献的方案过来的，算是就是说对这个低碳经济达成了一种共识。而我昨天采访了一个气候组织的一个专家，他就说不管现在叫低碳经济也好，新气候经济或者是新能源经济也好，大家基本上都在一种新的氛围之下在谈我能做出哪些贡献，我能够有哪些新的增长机会。所以这个巴黎会议呢和以前的哥本哈根会议他们的氛围完全是不同的。
这次在这个大会开幕的时候啊，各方很多领导人都是密切就是热切的希望说能够达成一个有约束力的一个协议啊。那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还有其他世界领导人在巴黎会议开幕日都呼吁说要采取强有力的气候行动。美国国务卿克里昨天表示说希望大会达成一个约束力的透明机制，这情况是怎么样，请你详细介绍一下。
对克里星期三的仅靠巴黎的协议呢，并不能够保证一定可以达到降低排放，将全球的温度升温控制在2摄氏度以内的范围。这个范围呢，是那个科学界的一项共识，认为如果达到这样的一个范围的话，那个气候变化就不会给人类带来灾难性的后果。然后克里就是说的是，我们就是说，不是离开巴黎就知道我们一定要达到这样的一个目标，而是我们必须要向市场传达一个特别的信号，因为这个政府是需要市场的帮助，而市场也需要一个保证，那就是说你对气候变化做出回应，做对那个低碳经济、可再生能源和绿色技术，然后这些东西是值得投资的，因此在这个方面必须要有那个具有法律约束力的透明体系。为什么就克里的这个讲话在这方面比较重要呢？因为在11月份的时候，他有一个就《金融时报》报道说，克里说大会不一定要达成那个约束力的，这么一个条款，所以就他昨天的谈话算是有点不同。但是克里在谈话当中也谈到了，就是说这个协议其实还可以，也是可以具有弹性的，不一定都是说。在某些方面是要有弹性的，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好的，我们也知道这个气候变化关系到人类生活跟地球的未来哈。那么有关于巴黎气候变化大会的一个最后的结果会如何呢？我们也期待思阳给我们做更多的报道。好，感谢思阳从巴黎我们进行的现场连线。
好，谢谢。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现在呢，我们再把焦点转回到美国的国内。我们知道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他声言要彻底禁止穆斯林进入美国。那么关于这个言论呢，白宫星期二表示，如果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还是在川普做出这样的表示之后还继续支持他的观点，那么就跟他一样失去了担任总统的资格。房地产大亨川普他一向是以有争议的话语而出名，他目前呢是在名列前茅的共和党总统候选人，但是他最近的一些言论在美国国内还国外激起的这个强烈反响呢，可能不会很快的平息。如今呢，连他自己本身的共和党人也批评川普的反穆斯林言论，所以现在呢也出现了一个说法，说是不是川普会以独立参选人身份出来竞选。川普早先呢就由于他主张前来美国或在美国生活的穆斯林要仔细审查而受到批评。对很多人来讲，川普的这种观点跟他对待墨西哥移民的立场同样恶劣。在巴黎跟加州发生恐怖袭击之后，川普的言辞更为激烈，他星期一的讲话可能过头了。白宫表示川普的主张违反美国宪法。白宫发言人欧内斯特表示，任何一个因为太害怕失去共和党的地盘而不敢承认这个点观点的人呢，都没有资格担任总统。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共和党人保罗·瑞安承认川普的提议违反美国价值观，他说他的主张不是共和党的主张，更重要的是那种主张也不是美国的立场。那么川普他表示说所有的穆斯林都应该被禁止进入美国，这个言论呢不仅在美国的国内引起政治风暴，他的言论还激起了全球范围内的不满。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奇威尔发自伦敦的报道。
唐纳德·川普的言论在美国引发政治风暴，如今这一风暴席卷到了全球。在英国，超过10万人在议会官网上签署了一份禁止川普入境英国的网络请愿书，这意味着这个话题将被纳入议会辩论。我们已经禁止84名散布仇恨的人入境，我认为川普的言论无异于仇恨言论，因此我向政府提议考虑让他成为第85名被禁止入境英国的人吧。川普说，在伦敦的一些穆斯林社区，警察担心自己的生命安全。英国首相卡梅伦和伦敦市长非常少见地指责他的言论是不对的和具有分裂性。 在巴黎，伊斯兰国在十一月发动的恐怖袭击所留下的心理伤口尚未愈合，但是许多巴黎人对川普的言论予以谴责。
他在美国政治中不应有一席之地。
印度尼西亚是世界上穆斯林人口最多的国家，雅加达的民众立即对川普有关穆斯林构成威胁的言论予以驳斥。伊斯兰教教导我们对人友善，川普的言论极为不妥，因为那反映出是一种反伊斯兰的态度。川普曾提议美国应当占领伊拉克的油田，把油田收入分给美国老兵，因此他提议禁止穆斯林入境美国的言论也令伊拉克人愤怒。
川普的言论是种族主义的，与美国民主精神不符。
美国是世界上提供安置难民场所最多的国家，联合国难民署在其瑞士总部表示，美国树立的榜样被川普的言论给毁了。
我们担心竞选期间的言论会将这极其重要的难民安置项目置于不利的境地。
分析人士说，川普的言论之所以在全球激起如此大的反应，部分原因是他在民调中领先，有可能获得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美国之音李奇维尔，伦敦报道。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正在美国访问的新加坡国防部长黄永红星期三在华盛顿表示，美国继续保持在亚太地区的强势力量，对这个地区的和平跟稳定至关重要。他同时也表示，随着国际格局的改变，单是靠美国无法确保该地区持续的和平与稳定，需要找到一个新的架构来容纳中国和印度等新兴大国。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莉亚在华盛顿的报道。
12月6日至10日在华盛顿访问的新加坡国防部长黄永红星期三应美国智库新美国安全中心的邀请，发表了题为《新世纪的美国与新加坡战略伙伴关系》的演讲。他说，新加坡过去50年所取得的成就与他的朋友和伙伴提供的强有力的和一贯的支持是分不开的。
在这方面，美国与新加坡的关系是过去几十年里最耐久也是最有益的。
黄永红说，新加坡并不是唯一从美国在亚太的存在以及支持中获益的。他表示，在过去70年的时间里，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强国，为亚太地区提供了安全伞，为该地区新兴经济体的繁荣提供了所需要的稳定环境。他认为，在今后美国继续发挥这个作用，有利于确保亚太地区持续的和平与进步。
Singapore has consistently believed that the U.S., whose presence in Asia Pacific,
新加坡一贯认为，作为区域和平与稳定力量的美国，在该地区的安全架构中发挥着关键作用。
他说，正是这种信念使得新加坡在菲律宾关闭了克拉克空军基地和苏比克湾后，于1990年与美国签署谅解备忘录，为美国使用新加坡的空军和海军基地提供方便。两国还在2005年签署了战略框架协议。不过，这位新加坡国防部长表示，亚太地区也正在发生改变，有很多力量在影响它的未来。他说，美国在亚太的持续存在尽管至关重要，但是光靠美国一个国家无法确保该地区持续的和平与稳定。
To maintain stabilityAnd allow regional nations to continue their progress.
为了维持稳定，并使得区域国家继续他们的进步，我们将需要有包容性，容纳新兴大国，并满足其他一些国家的愿望。另外，遵守国际规范和签署的协议，利攸关方之间的战略互信必须继续成为我们共享的稳定与繁荣的基石。
他提到亚太国家所面临的挑战，包括一些东北亚国家悬而未决的历史恩怨问题，美中关系以及南中国海争端。他认为，亚太和平与稳定的核心是美中关系，而亚太没有哪一个国家要被迫在二者之间做出选择，也不希望看到亚太地区回到代理人战争中。 这个星期，黄永红在五角大楼与美国国防部长卡特签署了加强防卫合作的协议。美国之音丽雅，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The Voice of America。
菲律宾的苏比克湾曾经是美国海军的一个主要军港，在被要求离开这里20多年之后呢，美军又回到了这个久违的战略重地，并且肩负着比往更大的使命。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苏比克湾所做的采访报道。
11月上旬的一个早上，美军一艘洛杉矶级核潜艇静悄悄地停靠在菲律宾首都西北方向的苏比克湾，水兵们趁机在岸上休息，享受难得的新鲜空气。同一个早上，在海港的另一头，美军一艘水面军舰正在那里接受检修，为下一个军事行动做准备。在原本是美国海军航空基地的苏比克湾国际机场，一个大型装修工程正在计划当中，包括修缮可供美军飞机使用的多个机库。苏比克湾都市管理局主席贾西亚说，几乎每星期至少有一艘美国军舰来到这里靠港。他说，美军为菲律宾带来了安全感和商机。
苏比克是这样一个军事战略重地，你想一想，我们距离军事热点帕纳塔格礁，中国称黄岩岛，只有120英里，5分钟内就能飞到那里。此外，几个世纪来美国人一直是我们的朋友，他们为这里的社区带来直接的经济利益。
根据2014年美国与菲律宾签署的美菲强化防务合作协议，美军可以在苏比克湾和菲律宾其他一些战略重地修建仓库，囤积军用物资供美军长期使用。不过这项协议还有待菲律宾最高法院的核准。菲律宾军方发言人帕迪亚上校希望这项协议能尽快得到批准。
美军在调配资源支持其海外军事行动中面临很大的挑战。每当我们举行联合军演时，我们需要明白装备和物资的运输涉及大量经费和后勤工作。为了提高效率，我们需要将一些装备留在这里。
苏比克湾长期以来都是美军基地，直到1992年美军在菲律宾政府要求下撤走。2012年菲律宾政府宣布允许美军重新使用苏比克湾。美军对重返苏比克湾保持低调，并婉言拒绝记者进入码头采访美国军舰停靠苏比克湾。美国之音记者李宝，菲律宾苏比克湾采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越南中部岘港市的一名官员承认，当地居民绕开法律帮助中国公民收购面向南中国海的沿海土地。这件事情呢，引起了越南人越来越多的关注。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阮中在华盛顿的报道。
上星期，岘港市武行山区党委书记陶静芳在岘港主要政府机构说，当局发现有71人帮助中国公民在中国滩，也就是越南人所说的美西滩，购买了137处地块。越南当局认为美西滩属于安全和国防战略敏感地带。越南国家媒体报道了这位官员公开承认的这一情况，这在越南各地激起轩然大波。在北京在南中国海不断扩大宣示主权行动之际，越南人对中国的猜疑越来越严重。社会活动人士和岘港居民张维一对美国之音说，越南禁止外国人购买土地，但他本人的调查发现，中国公民掏钱给当地越南人，由他们代购房地产。他说，岘港居民对这种土地开发活动极为关注，当地政府面临两难处境。
很难防止这类交易，他们是越南人，手里有钱，我们怎么能禁止他们呢？岘港盐水军用机场边上将近200处土地的产权在越南人名下，但实际上属于中国人。
北京表示不会停止在南中国海有争议水域修建人工岛，越南人对中国的反感情绪仍然高涨。 岘港当局暂停了一家中国公司运营的建筑项目，以审议建筑的限高。工程位于当地两个军事区之间。岘港市党委书记阮春英星期二在对重要官员的一次讲话中，敦促相关部门加强安全和国防敏感区块的土地管理。他说，在许多中国人据说已经收购的土地区块内，不应该盖高楼。社会活动人士张伟仪说，其他一些地方也面临类似的问题。
在越南各地，特别是像河静省这样的战略地区，中国人会进来修建专属聚集区，高地铝土矿开采项目就在中国公司手中，这很有问题，很让人担忧。
去年，华人拥有的公司以及其他外国公司受到骚乱的冲击之后，北京曾派船到距离岘港大约40公里的河静省，撤走数以千计的中国公民。那波骚乱造成了人员死亡，起因是中国去年在有争议的海域部署了一部钻井平台。美国之音阮中华盛顿报道，由墨雨播报。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星期三，联合国禁止酷刑委员会称，中国的警察跟监狱系统中普遍存在酷刑虐待被拘留者的现象，呼吁中国立即停止并且关闭秘密的非法黑监狱。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海伦和施莱因在华盛顿和日内瓦的联合报道。
好几名高层政治犯在关押期间死亡，这家联合国的人权监督组织对此深表忧虑。同时，中国正在开展对律师和活动人士的镇压行动。该委员会称，自七月的围捕律师行动开始后，仍有至少25名律师在押。委员会呼吁中国停止制裁律师。10名独立专家要求北京方面一年后汇报其遵守禁止酷刑国际公约的进展。前不久，他们对中国的酷刑记录进行了为期2天的听证，这是自2008年以来的第一次。联合国禁止酷刑委员会称，其拥有大量可信报告，记录了酷刑、在押死亡、任意扣押和藏人消失等具体案例。委员会成员严斯莫德维说，可以说2008年我们指出了一些问题，现在依然存在。中国没有提供任何有关投诉酷刑、调查、虐待定罪等的数据，以及类似在押期间死亡的数据等等。莫德维对美国之音说，这些问题与当局据称镇压律师和维权人士有关。
A sign of this problem of widespread torture is the use of so-called interrogation chairs, which are chairs that are fixed to the ground.
酷刑普遍存在的这种问题有一个迹象，那是使用所谓的审讯椅，这种椅子固定在地面，被审讯的人胳膊被束缚住，对这种审讯方式可以使用多长时间也没有限制。
他说，这种对待被审讯人的方式是官方批准的，而这种做法很有可能构成酷刑折磨。在委员会此前的审议期间，中国否认其关押政治犯，并表示政府禁止使用酷刑。当局的说法引起了流亡意见人士和境外藏人组织的奚落。总部在英国伦敦的自由西藏运动组织周三发表声明说，中国政府声称有关西藏发生酷刑事件的指称是无中生有，而联合国这个委员会的调查报告证明了境外藏人组织提出的问题是真实存在的。总部在美国的人权观察组织周三发表声明说，联合国禁止酷刑委员会根据联合国禁止酷刑公约对中国进行的第五次审查所得出的报告结果，凸显了中国境内存在的问责缺失问题，以及广泛开展司法改革以根除酷刑的必要性。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周三在这份报告即将公布之际，在北京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他没有看过这份报告，无法做评论。不过他说，中国正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在包括反酷刑工作等各方面做出了巨大的努力，取得了有目共睹的进展，希望有关委员会能够客观公正看待和处理有关问题。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今天12月10日是联合国人权日，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 CECC 和一些中国人权活动人士就在9号这天在国会山举行新闻发布会，纪念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5周年。可是呢，人权人士惋惜的是刘晓波至今仍然在狱中。下面请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魏之、杨晨跟常晓在国会山的报道。
2010年诺贝尔奖委员会授予刘晓波诺贝尔和平奖，以表彰他长久以来用非暴力方式在中国争取人权的努力。但此前他已被中国当局以颠覆国家政权罪逮捕并判刑11年，未能亲自领奖。刘晓波是呼吁保护普世人权和主张中国民主改革的08宪章的主要起草人。发布会现场放了刘晓波的大幅照片和一张空椅子。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会长方正回忆当时颁奖的情形时说，
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对我们致力于推动中国民主转型的人士来说是多么的有意义，可是让我们更觉得一种悲凉的是他的那个空椅子，他在中国的监狱中，而且刑期长达11年。
著名维权人士陈光诚表示，按照中国刑法规定，服刑过半可以获得假释或减刑，
但是我们看到呢，这个在中国的政治犯的待遇当中是从来没有享受到的，连杀人犯都不如。
刘晓波的妻子刘霞没有受到任何指控，也没有经过正当法律程序，却被中国当局持续软禁至今，无法与外界自由交流。中国当局早前大量抓捕维权律师，近日还不允许关注中国人权状况的加拿大小姐林耶凡参加海南三亚国际选美赛事。这些事实表明中国当局对人权人士的打压从未停止。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主席史密斯议员呼吁美国政府以限制中国官员入境等方式加大力度，敦促中国政府尽快释放刘晓波。
我们不能继续幻想避免提及人权问题会使中国当局改变想法，不会的。
方正号召中国民众做出自己的努力，通过和平过渡实现中国社会的转型。美国之音卫视魏之、杨晨、常晓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The Voice of America。
中国当局在7月9号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的抓捕跟传唤维权律师以及相关人士，到现在已经有5个月了。在国际人权日的前夕，香港多个民间团体在星期3下午前往北京驻港机构中联办的外面去抗议，敦促中国当局立即释放仍然被关押的多名维权律师。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香港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支联会、社民联、天主教和平正义委员会、中大学生会、学联、学民等团体的几十位代表，12月9日下午1点冒雨从西区警署游行至中联办，举行为天使重夺自由的抗议行动，关注709大抓捕以来仍在押的维权律师及公民的处境及安危，要求立即释放他们，呼吁公众关注中国维权律师的艰难处境及中国司法体制存在的严重问题。示威人士一路高喊打压维权律师可耻，立即释放被拘维权律师等口号，并手举释放维权律师等标语牌。维权律师关注组主席何俊仁议员、支联会副主席蔡耀昌、社民联主席长毛梁国雄议员等先后发言。身兼支联会主席的何俊仁议员表示，以维权律师王宇夫妇今年7月9日凌晨被抓捕开始，5个月内已经有至少24个省市的307名律师、律师助理、律所人员、维权人士及家属被强制约谈、传唤、短期限制人身自由、禁止出境、刑拘、监拘和强迫失踪等。目前仍有41人被刑拘、监视居住或强迫失踪，基本权利遭受侵犯，其中28人被以涉嫌危害国家安全为由拒绝家人和律师探视，甚至不知关押何处。何俊仁议员强调，根据以往经验，在这种长期与外界隔绝的情况下， 被押人员极有可能遭受各种形式的身心虐待。尽管多名辩护律师就警方多处滥权和枉法行为多次向不同级别的监督机关提出告诉、复议或起诉，但都没有任何效果。何俊仁在抗议现场对美国之音表示，包括维权律师关注组在内的香港民间团体几次前来中联办抗议，要求释放维权律师及公民，他们不会忘记那些仍在押而且可能遭受虐待的人士。他说，
我们来这里啊，提出最严正的抗议。这五个月里面，很多维权律师跟维权人士被秘密的拘留、秘密的监视居住，连他们的律师、家人、探视权全都给剥夺了。这样的做法完全是无法无天。还有他们的家人都受到株连，那么我们感到非常的愤怒，要求他们马上释放全部的非法拘留的维权律师。
这些团体发布的抗议信要求有关当局立即公布所有被扣押人士的在囚地点，给予会见辩护律师，落实无罪推定，保障所有涉事人员的人身安全及一切法定权利，呼吁当局履行法律义务，尊重依法执政、依法治国的承诺，严格遵守刑事诉讼法的一切规定及程式，并呼吁国际社会继续向中国政府表达关注，支持中国维权律师争取履行律师合法职务的权利。在抗议结束前，鉴于中联办一贯不派人出来接收泛民团体抗议信或请愿书的做法，抗议人士将抗议信及其他一些要求释放维权律师的标语牌投掷进中联办大院内，抗议随后和平结束。香港警方出动几十名警员为游行抗议维持秩序或者拍摄监控。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要求联合国安理会在本星期就朝鲜人权问题召开会议。中国跟俄罗斯虽然可能阻止不了这个会议的召开，但是预计中国跟俄罗斯将阻止安理会通过任何惩罚性的决议。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帕登从首尔发来的报道。
去年有193个成员的联合国大会投票把一项决议递交给安理会。决议依据一个联合国委员会的调查，把朝鲜问题交给国际刑事法庭。这项调查记录朝鲜的政治监狱系统和普遍存在的践踏人权现象，包括酷刑、奴役、强奸和谋杀。安理会就这项决议进行了辩论，但鉴于朝鲜的盟友俄罗斯和中国肯定会动用否决权，因此没有安排投票。不过，一旦安理会把某个问题列入议程，这个问题随时都可以重提。本月担任安理会轮值主席国的美国，决定在星期四就此项问题召开特别会议。据报道，中国反对开会，理由是这超出了安理会维护和平与安全的使命范围。据信，俄罗斯提出了程序上的异议，认为这件事本应在本月早些时候的一次会议上提起。其他八个安理会成员支持美国把问题纳入议程的决定。在星期四的会议上，中国和俄罗斯不大可能同意支持把朝鲜问题提交国际刑事法庭。人权观察亚洲部副主任菲尔·罗伯逊说，必须要在联合国最高层次保持人们对这个问题的关注，这点很重要，这是向朝鲜当局施加压力，以停止践踏人权，并让朝鲜领导人为过去的暴行承担责任的一个方式。他说，
在联合国安理会只要提起朝鲜的人权，立刻就会在平壤敲响警钟，本来就应该这样，我们希望持续保持对他们的压力。
朝鲜在联合国的压力加大，但与此同时，在今年八月韩朝边界一次事件几乎导致大规模军事冲突后，朝鲜半岛南北方的紧张关系一直在缓解。还有迹象显示，在2013年朝鲜第三次核试验后恶化的中朝关系也在回温。支持通过接触政策改变朝鲜的人士担心，联合国目前的举措可能会破坏其他方面的政治进展，特别是在朝鲜目前采取合作态度的情况下。
I don't think it's an either or. You can't give up the human rights campaign.
At the same time, you have to recognize that there are smart ways of advancing human
rights. 你不能放弃人权运动，但与此同时，你必须认识到，有些推动人权目标的方式是智慧的，而有些方式纯属说空话，让人有道德上的满足感，实际上却于事无补。
人权观察等罗伯特说，必须让朝鲜为其持续不断的践踏人权现象承担责任，这不是为了换取政治进展而可以丢掉的谈判筹码，即使是为了达成限制朝鲜核项目的协议，也不能丢掉这点。他说
But to assume that every time a discussion on human rights takes place at the UN that this is going to set back
那种每次在联合国讨论人权就会让韩朝关系倒退的假定，正中了朝鲜的圈套。这个圈套就是谁也不许讨论人权，否则我们会发火的。
朝鲜否认系统性的践踏人权，并称这类指称是美国为首的敌对势力的阴谋，目的是要破坏朝鲜稳定。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帕登首尔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我们来看两则国际短讯。有关官员星期四说，美国、俄罗斯和联合国的外交官们星期五将在日内瓦举行会谈，讨论如何在饱受战火蹂躏的叙利亚推进和平进程。俄罗斯副外长加提洛夫对俄新社说，莫斯科将在会上呼吁加强联合打击恐怖主义的努力。美国和俄罗斯各自在叙利亚展开军事行动，双方一直未能找到共同立场。叙利亚内战已经导致25万多人死亡。美国发动的大部分空袭是针对伊斯兰国极端主义组织，而俄罗斯则主要轰炸其他叙利亚叛乱组织，包括西方支持的叙利亚反政府组织。美国国务院星期五证实，星期五将举行会议，并且表示美国代表团将由助理国务卿帕特森带队。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科比说，会议的讨论重点是如何推进叙利亚的政治过渡以及制定停火框架。在另外一方面，阿富汗官员说，塔利班在阿富汗南部一个重要机场发动的大规模袭击在星期三夜间结束，死亡人数上升到50人。阿富汗国防部说，这次袭击导致38名平民、10名军人和2名警察死亡。星期二凌晨，塔利班在坎大哈机场发动袭击。阿富汗星期四发表声明说，在袭击持续一天多之后，参与袭击的最后11名塔利班激进分子被击毙。塔利班发言人穆贾希德声称，在袭击中打死150名军人，但是塔利班经常有夸大死亡人数的现象。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The Voice of America。
上台三年来，中国官方媒体所展示对中国执政共产党党魁习近平的个人崇拜，不但在中国国内引起纷纷议论，而且也受到国际媒体反复的报道和评论。下面在美国之音记者齐志峰的年终报道的第一部分当中呢，就要介绍习近平个人崇拜又一年历史与现实。
自从中共1949年用枪杆子夺取中国大陆政权以来，中国人已经见识过两次中共通过国家权力强行推行的个人崇拜。第一次是1976年死去的中共领袖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毛被称作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他的话被宣传为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在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横行的大形势下，毛强行推行灾难性的经济政策，制造了人类历史上空前的人造大饥荒，几千万中国人被饿死。与此同时，毛泽东发动一场接一场的政治运动，把千百万中国人整得死去活来，也把许多中共高级干部整得死去活来。这些人当中就有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习仲勋被关进黑牢许多年，只是侥幸活下来。后来习近平和弟弟习远平在见到他的时候，习仲勋已经分不清楚哪个是近平，哪个是远平。在毛泽东死去之后，中共一度表示要痛定思痛，不能再让荒谬残暴的个人崇拜祸害中国。 深受毛泽东大权独揽之害的习仲勋也多次强调中共需要认真解决领导人大权独揽祸害国家祸害中共的问题。许多中国网民强烈批评习近平上台之后大力赞扬给中国带来大灾难以及中国所称的浩劫的毛泽东，并以毛病养成恶习的说法来将毛与习相提并论。与此同时，观察家和学者们也纷纷对毛与习的个人崇拜的异同提出见解。中国学者陈永苗对美国之音指出，就个人崇拜的邪劲或力道而言，眼下的这一位比毛还是差了一截。
毛是有强制性的，就是说他通过国家的机器，生产机器跟国家的强制力的机器，然后真正是个政教合一的这么一个个人崇拜吧。现在的国家领导人还真的不算是以政教合一的这么一个味道在，有一些国家生产机器，但是也比较少，更多的可能是利用网络媒体，例如那个什么学习粉丝团什么。
那么到了十八大的时候呢，尽管呢，其实我在2011年就写文章就谈到，十八大是赢家通吃，习近平的权势呢会远远超过江泽民、胡锦涛，那对这个情况做了一些分析，也就是说客观的那种。这个上层的那种权力格局，给他提供了一种可能性，就是他在这个江湖两派元老的势力互相抵消，因此呢就成了这个一家独大，那么他就抓住了这个机会，因此一上台，就这个去大权独揽，就摆出这么一副架势，而且通过一些这个包括什么这吃包子啊这么一些小动作，然后就。媒体上就大肆宣传，这些事情呢，都是在这个邓江湖时代都是没有的，而且甚至也不可能出现的。那在此后又这个反腐败，又使他就是，当然说来反腐败呢，那也是说来也是事情凑巧，刚好在2012年这个二月，这个王立军进入美国领事馆，就引爆了薄熙来。那么薄熙来一垮台呢，又引出了这个周永康，这么一来呢，就为上层那种盘根错节的这种局面，就打开了一个缺口，就使得这个习近平呢，他可以在这个反腐败的这个名义之下，清除异己。那么这几件事情加在一起呢，就使他这个就是强化自己个人的权势，就提供了一种这个客观的一种机会。
在观察家们看来，习近平的个人崇拜在过去的一年里还有许多可圈可点之处。我们将在年终报道习近平个人崇拜又一年的第二部分《个人崇拜面面观》里介绍，欢迎各位收听。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过去的一年里，中国执政党共产党党魁习近平的个人崇拜在中国蔚为大观，被观察家认为可圈可点之处甚多。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齐志峰在年终报道的第二部分，习近平个人崇拜又一年，个人崇拜面面观。
中国国内外的观察家乃至千百万中国公众普遍认为，习近平2012年11月接掌中共中央总书记之后，在个人崇拜方面跟中共前领导人毛泽东可谓亦步亦趋。批评者指出，毛泽东将自己宣传为无所不通的全才，习近平亦将自己宣传为无所不通的全才。毛泽东将妻子江青树立为全中国的最高艺术指导，让全中国观看江青亲自指导下制作的8个革命样板戏。习近平已将妻子彭丽媛树立为全中国的最高艺术指导，让全中国观看彭丽媛指导的新版歌舞剧《白毛女》。彭丽媛担任艺术指导的《白毛女》在2015年11月初公演之后，美国主要报纸《纽约时报》发表报道说，对一些中国人来说，中共领导人与其配偶联手安排一出样板戏以界定艺术该有的价值，可能会使他们联想起一些令人不安的前尘往事。毛泽东的妻子江青是一名专业演员，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积聚起力量之后，江青曾经将《白毛女》改编成一部芭蕾舞剧，是当时舞台上上演的革命样板之一。 在过去的一年里，习近平直接掌控下的中共宣传机器对习近平的个人崇拜愈演愈烈，中国官方媒体的宣传内容几乎全部变成习近平个人宣传广告。一些中国人对此感到忧心忡忡，担心中国正在走毛泽东个人崇拜的老路。但中国学者陈永苗认为，这种担心至少就目前来看还是不必要的，因为中国已经不是过去的中国，毛泽东式个人崇拜只有在毛泽东时代才有可能，时代不同了，中国的社会也不是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了，再搞毛泽东式的个人崇拜已经不灵了。陈永苗说，
毛时代的这一个他个人崇拜，因为他国家是封锁的，封疆锁国的，而且毛是从战争过来的，所以他的个人崇拜就立即能够塑上神坛，然后这个神坛这个神还是一个佛的神，还能够现实的指挥的，能够影响到这个国家生活的每一个方面的。现在的这一位估计这个国家已经开放了，然后人民也基本上是比较接到信息也比较多，然后社会也多元了，人家也不像毛时代要依靠这个国家政权而生存的，所以他的崇拜相对来说，他可能是一个商业，就是可能商业符号的，没有国家强制力的，或者是没有政治含义上的一个崇拜。
对这个问题，侨居纽约的中国学者胡平的看法则是，
毛时代的这个个人崇拜呢，我刚才已经谈到，他毕竟还是建立在毛本人这个打江山是这么一种基础之上。另外的和毛的同僚相比，其他同僚相比，毛的其他方面的一些才能呢，应该说也比他同僚很多方面也确实显得要高一点，而你习近平呢，在这些方面呢，和就根本就完全不一样，因为他没有任何地方显得比别人更出色，所以他这种效仿毛呢，就尤其会给人一种这个不伦不类的感觉。而你在今天的中国呢，由于这么多年来，人们的思想，人们的见识，毕竟和毛时代是这个完全不能同日而语，那么他要压制，要对这种情况加以压制，那显然就比要毛时代要困难得多。对当局来说呢，他花出的力要花的力气要比原来大得多。因此在这一点上呢，那我们又看到，就是尽管他这种个人崇拜这个已经搞得相当的规模，相当的程度，可是我们还是能够听到这个尤其是通过互联网，通过其他的方式，能够听到很多对于这种事情现象的这种批评嘲笑，这个时代你毛时代你是看不到的。因此呢，他也是很多人就是不能不这个怀疑你这种个人崇拜究竟是不是搞得下去，到底能走多远。而他呢，由于缺少这么一些这些基础，所以他的这种个人崇拜呢，就必须依靠更多的一些权力方面的就是直截了当的滥权的一些行为。那么这个你包括像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当那么多小组长，那很多事情他都是要把自己这个位置摆在这个最突出的位置上，这些呢同时呢再建立以什么建立这个政治规矩，以这个名义之下，实际上是破除了过去多年来，尤其是在毛之后，党内这个建立起的一些规矩，而是那个恢复了很多在毛时代的那种就个人崇拜的那种规矩。
在学者胡平看来，中国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到头来妄议中央这种几年前还是不可想象的奇怪罪名又出现了，并且成为新的个人崇拜运动的一部分，这种现象令人惊讶，也应当令人深思。
这个就这要个这是共产党本身，这就说明是共产党本身的一个问题了。就像当年这个所有人一起应该讲到苏联1936年、1937年那个搞的大清洗，时代就讲过吧，他说要搞这样的大清洗，需要有斯大林这样的领袖，但是也要需要有苏联共产党这样的政党。那么这个党的这些干部们，在自己被挨整的头一天，还争先恐后的把他的同僚朝监狱里推。 所以他说一场大清洗不但暴露了斯大林的那种罪恶，另外更暴露了这些党这个苏联共产党，尤其是他的高级干部们那种那种丑陋。文革中同样也是这个有这样同样的一情况，文革中你看到了这个毛泽东的这种残暴是那是不在话下，同时你也看到这个共产党的这些其他的党和国家领导人那种猥琐那种那种下贱，以此居然可以就是他们明明是和毛一起打天下的人，而且他们很多方面有些地方是根本并不比毛差多少，这个就让毛一个人就随随便便摆布，说打倒谁就打倒谁，就毫无招架之力，搞到这个程度，你看起来非常，整个文革就成了一场官场现形计嘛。你同样现在同样有同样的问题，一个本来这些谁都没有重视的一个人，居然上台以来就可以这么呼风唤雨，居然甚至可以打出不准妄议中央这么一种很荒谬的一种提法，而这个党的整个他的尤其是他的上层，居然就没有任何人进行一种就是表示一种反对，这个当然一半也是党的机这个共产党的机制，它本来就是有利于独裁的一种机制，另一方面呢，那也说明他现在党这些尤其是高高在上的这么一些其他的一些高级官员们，我也充分暴露了他们的这种无能和丑陋。
美国之音齐志峰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在各界正在等待奥巴马政府近期内可能通知国会一批10亿美元对台军售案的时候呢，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星期三通过一个议案，要求美国总统就移转台湾军舰提出时间表。分析人士说，台湾即将进行的民主选举让北京非常不舒服，因此对台湾的压力和胁迫与日俱增。此时美国有任何具体作为都是在向北京和国际社会传达信息，表达美国对台湾安全的支持。有关详情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编号4154的台湾海军支持法规定，美国总统必须在法案生效30天之内，针对移转台湾军舰事宜，向国会相关委员会提出一个时间表。在众议院外交委员会通过法案前一天，美国国防部副助理部长邓志强在华盛顿保守智库传统基金会一场演说中指出，中国军力正在快速扩张，驱动解放军军备投资的因素是为应对台海冲突的军事准备。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有必要依据台湾关系法持续评估台湾防卫需求，让台湾具备可信的吓阻能力。此前有报道说，奥巴马政府可能在这个月中通知国会一批1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外界都在关注这个军售案的宣布。不过邓志强在演说中指出，美台整体防务合作既深且广，不是只有军售议题而已。华盛顿智库2049项目研究所专家易思安9号在大西洋理事会的研讨会中表示，如果奥巴马政府这个月宣布对台军售，这将是4年多来的第一次。在台湾面临解放军可能的侵略，在国际上又孤立无援，几乎完全被边缘化之际，这个军售对于传达美国的意图具有战略和实际操作上的重要意义，它也是美国在支持台湾的态度上所能做的最强烈宣示。易思安在会后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时说，由于台湾即将选举，北京对台湾的压力和胁迫正在与日俱增，奥巴马政府对台军售可以让台湾感受到美国的支持，让台湾人民在投票时不用担心北京的反应。
我感觉北京不管怎么样，北京对这个选举，因为是一个民主的选举嘛，他们很不舒服，他们没有办法接受，所以不管怎么样，北京一定会威胁到台湾，其实这已经开始了。所以当然作为台湾的好朋友，美国这个时候应该做一些让台湾感觉比较有朋友，台湾让台湾觉得比较安全一点， 那样的话台湾不会觉得啊，我去投票的时候我要考虑到北京怎么想，这是不应该的。
彭博社近日报道，奥巴马政府将在12月中通知国会一批对台军售，内容包括导弹驱逐舰、两栖突击车、阿帕契直升机、毒刺防空导弹、标枪及陶式反坦克导弹等。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预港的报道。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我们这次的时事经纬在这儿呢，先暂时告一段落。待会儿即将要推出下一轮的时事经纬节目，也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我们待会儿见。